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俄挑战美国领导的联盟联合军事演习到16号。美中参与巴西福尔摩沙行动军事演习，但是不一起演习训练。南中国海问题，多国计划同中国讲道理。众议院通过法案，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同豁免。欧洲企业在中国越来越难赚到钱，会严厉审视在中国的经营。谷歌同苹果的欧盟官司双双败诉，要支持巨额罚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同俄罗斯开始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今次海洋24大型军事演习包括中共部队至少15个国家应邀观察演习。这些演习将会在太平洋和北冰洋以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举行，一直持续到9月16号。分析师说，海空联合演习是俄罗斯和中国为了加深军事关系，对抗美国和他的印太地区盟友，加强安全协调的努力。中共同俄罗斯在日本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是他们不断反击美国和北约盟友的一部分。北京和莫斯科7月以来在世界各地举行了至少3次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南中国海、阿拉斯加沿海上空和芬兰湾。台湾淡江大学军事专家林永佑向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希望通过同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战线对美国施加更大压力，可能迫使华盛顿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美国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夫伦就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将会继续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行动对等回应，但是不会升级。巴西海军10号表示，中共军队这个星期将会首度参与巴西年度军事演习福尔摩沙行动，美军亦将会加入。负责协调演习的巴西海军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去年派出观察员出席福尔摩沙行动演习，但是今年将会首次派出地面部队，美军就是2023年亦都有加入演习。根据声明，演习将会在11号展开，一连举行3日。巴西军方将会出动3000名士兵以及战机、战车、装甲车和两栖战斗车、火炮、导弹和火箭炮发射器进行训练。巴西海军表示，受邀的军事人员参加研讨会交流经验，而且来自阿根廷、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和非洲等8个国家的观察员也都将会参与其中。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Pitch Yun 表示，美国陆战队只会同巴西伙伴一起训练，透过同巴西伙伴并肩合作，我们一步步加强应付区域安全挑战的集体能力。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星期二表示，至少有20个国家计划在这个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空隙的时间举行其他峰会，针对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峙问题寻求同中国讲道理的方法。罗穆阿尔德斯没有详细讲明该峰会的计划，只是表示将会在9月22号的那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年度联合大会期间举行。上星期，澳洲和日本批评中共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采取危险和要挟行为，印度和新加坡就呼吁不要使用武力，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中国海所有争端。罗穆阿尔德斯表示，我们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北方邻国进行文明对话的同时，也都必须继续寻找各种方式来加强我们的联盟，目的是向中国发出信号，表明我们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而是还有很多的国家对中国今日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美国众议院复会两日，已经通过至少8条针对中国和香港的法案，而支持人数最多的是星期二以413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中共网媒观察者网引述说，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已经就美国众议院通过涉及香港的消极法案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目前香港政府在全球设有14个海外经贸办，其中3个在美国，分别位于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香港政府2020年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之后，进一步扩大中央政府和香港当局权力打压反对者声音之后，是美国国会首次针对香港采取立法措施。两党议员表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已经受到中国共产党全面破坏，华盛顿必须调整政策，避免北京利用香港曾经的合法性渗入美国体系。法案在通过众议院之后，跟着下来将会送交参议院等候审议和表决。欧洲企业担心中国的经济放缓，商业游说团体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三说，在中国的欧洲企业对中共政府是否有可信的计划来提升疲弱经济的需求，或者是否会实施长期承诺的改革表示怀疑。他们在中国投资的意愿降低，并且正在对在中国的业务进行重大的战略反思。中国欧盟商会在最新版本的立场文件《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24-2025》表示，在1700多个会员企业当中，很多企业现在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所面临的中国景气低迷问题可能已经成为长期特征。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燕慈在建议书的发布会表示，在中国市场赚钱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欧洲公司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由于营商挑战开始超过投资回报，投资者现在正在更加严格地审视在中国的经营。 Google 和苹果这个星期在欧盟的诉讼双双败诉。根据欧盟的调查，当 Google Shopping 在2004年最初名为 Frugal 进入欧洲市场的时候，当地已经有很多老牌的购物价格比较服务，这些服务是藉由流量和广告产生收入，但是 Google 就利用自己在搜索引擎的独占地位，在用户输入商品查询的时候，将 Google Shopping 放在更显眼的位置，还在搜查的结果调低竞争对手的排位次序，因此被罚款24亿2000万欧元。即使 Google 提出上诉，但是欧盟法院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拥有主导地位的公司独享他自己本身的服务，可能违反欧盟运作条约 TFEU， 因此支持欧盟执委会的决定。至于苹果的逃税争议，源自爱尔兰提供给苹果的优惠政策，令苹果在2003年只需要缴纳 1% 的公司税，2014年更调低到 0.005%。 欧盟执委会认为这种选择性的收税待遇是非法的，对其他公司不公平，因此要求爱尔兰向苹果追讨由2003年到2014年之间未缴交的税款，总额大约是130亿欧元。
针对日前一名参加反对以色列扩张团行区示威活动的美籍女子中弹身亡一事，尽管以方说整个事件是一场意外，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仍讲出重话，要求以军彻底改进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准则。遭击毙的是26岁土耳其裔美籍女子艾吉，事发在今个月6号，地点在距离拿不鲁斯不远的约旦河西岸城镇贝塔一处巴勒斯坦人一再遭极右派犹太团行者攻击的村落。以军星期二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致命的那一枪很可能来自以军，但说艾吉之死是无心造成，以方深感遗憾。以军进一步表示，那一枪并不是瞄准他，而是瞄准暴动行动的主要煽动者。在西方强权国家表示伊朗正是运送导弹给莫斯科之后，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他正是对可能授权美制长程导弹供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一事付出努力。拜登当日离开白宫准备前往纽约时被记者询问， 美国是不是会取消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拜登回答说，我们正是设法解决这一个问题。另外，关于以色列军人上个礼拜开枪击毙一名参与抗议以国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地扩张团垦区的土耳其裔美国籍女子，拜登表示这个似乎是一场意外。拜登强调，显然这个是一场意外，子弹从地面上反弹，这名女子意外遭击中。星期二，美国军工巨头雷神技术公司执行主席格雷格·海耶斯表示，该公司正是评估其中国供应商，并积极寻找替代方案来到应对风险。来到防当前的紧张局势突然恶化，他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全球航空航天峰会上说，我们现在在中国有2000家供应商，我们不知道如果怎样，如果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海耶斯强调，我们一直在这积极努力，不是要撤走供应商，也都不是要撤出中国，而是要确保一旦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们有替代方案。目前雷神公司在全球拥有14000家供应商。出席该行业重要年度活动之一的航空航天业老板们警告说，由于高需求和零部件和劳动力短缺之间的冲突，混乱仍然持续。星期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印度塔塔集团宣布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将在印度生产 C-130J 超级大力士军用运输机。此举除增强印度国防和航空航太能力，亦都象征踏出美印战略关系重要的一步。除此之外，印度空军仲计划藉由增加 C-130J 超级大力士军用运输机的生产和组装，扩大印度空军中型运输机生产，但实际能做的程度仲需要先经美国、印度政府批准。洛克希德马丁副总裁兼总经理麦克林说，C-130J 因其全球影响力和强大的国际供应链而获认同。这一次的合作显示我们对印度能自给自足的承诺，和我们对印度合作伙伴的信心。前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利亚·特朗普星期二公开质疑执法部门在她丈夫前总统特朗普遇袭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要求揭开真相。梅拉利亚星期二在发布到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的一段30秒的视频中说，企图结束我丈夫的生命，这个是一次让人感到可怕和痛苦的经历，现在对这一件事的沉默让人感到沉重。这位现年54岁的前第一夫人继续表示，她接着质疑，我不禁在这里想，为什么执法人员不在演讲前逮捕枪手？这一个故事肯定还有更多内情，我们需要揭开真相。在视频的最后，这一位前第一夫人呼吁特朗普的支持者预购他的首本译录《梅拉利亚》，该书将在10月8号出版。俄罗斯据称取得伊朗飞弹，再度引发各界忧虑之际，美国和英国最高外交官星期二携手前往乌克兰，讨论进一步放宽对俄罗斯发射西方武器的规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星期二难得联合出访，一同搭火车前往基辅，上台两个月的工党政府此言维持英国身为乌克兰主要捍卫者的角色。两人当日较早时在波兰边境小镇普什米斯搭上火车，预计较晏时会在基辅拜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持续对西方施压，要求提供火力更强、限制更少的武器